孙坚在皇宫的废墟之中找到了传国玉玺，他就准备自己给私藏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身边有坏人。当时在场的士兵之中，好巧不巧的是袁绍的老将。他眼睛一动，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连夜跑出，报告袁绍：你想成为皇帝吗？你想走上人生巅峰吗？有传国玉玺在孙坚那呢。袁绍一听，眼睛都亮了，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当时重赏藏在军中。那么您说告密的小兵算无耻之徒吗？当然不算了。如果小兵算，那孙坚捡到东西不还就高尚了。大家都是谋私利，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呢？人一生逆袭的机遇可没有几次，小兵不把握住这次告密的机会，说不定明天就当炮灰了。没有谁不想当人上人，让别人给自己当垫脚石多爽啊。这就是三国，一个随时都可以叛变的时代，如何让身边人保持忠诚，就是各位诸侯最重要的难题。可以这么说，谁解决了团队的忠诚问题，谁就有资格问鼎天下。按照计划，次日孙坚来找袁绍辞职，兼报小吉欲归长沙，特来别宫，我有病，我得治，我要走。袁绍微微一笑：吾之功绩乃害传国玺耳。你说巧不巧，你的病我知道，我还会治呢。孙坚被袁绍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变色：此言何来？你可别胡说。袁绍倒也坦诚：金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玺乃朝廷之宝，功绩获得，当对众留于盟主处，日后诛了董卓，复归朝廷，今逆之而去，意欲何为？这段话的关键词是留于盟主处，盟主就是袁绍，所以玉玺应该给我呀。袁绍这是绝对半岔劈了，你想要东西怎么能这么生要呢？而且还在那么多诸侯的面上，孙坚肯定不能承认，他要是承认，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反心吗？那么为什么袁绍出这个昏招呢？归根到底还是他的权贵思想在作祟，以为人人都要让着他。这一次孙坚就要教他做人了，死活就是不承认，我没有不存在，别胡说，还很委屈，无本无知，何强相逼。袁绍还真拿孙坚没有办法，直接开口威胁：作速取出，免自生祸。你想，孙坚是战场英雄，还能被他吓住？玩了一招比孙坚还狠的。孙坚指天为誓：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一日不得善终，死于刀剑之下。古人是很重视誓词的，孙坚还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其他诸侯就开始打圆场：文台如此说事，想必无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袁绍的面子就挂不住了。如果不能证明孙坚有，那么小丑就是自己。袁绍把证人叫了上来，指着鼻子问孙坚：打捞之时有此人否？孙坚一看，哈，终于找到病根了，当时就拔剑要杀此人，这是要杀人灭口呀。袁绍也拔出宝剑：如斩军人，乃欺我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袁绍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两个人，颜良、文丑皆拔剑出鞘。他俩不是没来吗？怎么现在在场呢？是时候揭晓我们之前埋的坑了。颜良、文丑其实一直都在袁绍附近，作为一支疑兵存在。袁绍为什么不进攻董卓？他的想法是让诸侯和董卓火并，自己好渔翁得利，随时准备摘桃子。但是大家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也都跟着袁绍学保存实力，导致袁绍的诡计没有得逞。而且他眼看公孙瓒手下有火龙果三兄弟，自己有点心虚，所以就让颜良、文丑现身了。也正是因为颜良、文丑在身边，他才敢和孙坚拔剑相向。孙坚背后程普、黄盖、韩当一撤刀在手，这个局面像不像当年袁绍拔剑对抗董卓呀？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袁绍有那么一点董卓的意思了，眼看要发生火并，众诸侯一起劝架，结果是孙坚上马拔寨离洛阳而去，到头来袁绍是什么都没得到，还把人给得罪了，还当众丢了面子。 竹篮打水一场空。袁绍越想越气，又开始搅屎了，写书一封，差心妇人连夜送给荆州刺史刘表，教他在路上拦截孙权。搅屎的精髓不是对方会不会截，而在于有屎没屎搅一棍子。袁绍被孙坚打脸，就要找找场子。刚第二天，打了败仗的曹操就回来了，袁绍赶紧让人把他接到寨中，邀请诸侯为曹操压惊。我就说不能追吧，你不听，你看倒霉了吧。曹操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袁本初的伟大光明正确，可是曹操心里不是滋味，一阵的叹息，最后忍无可忍，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兵分三路的战略计划。这个之前咱们讲过，这里不再赘述。最后他总结陈词：你们迟疑不进，大失天下所望，操切耻之。曹操用了顶格侮辱性词汇，耻。袁绍无言以对，尴尬两个字写在脑门上，大家不欢而散。曹操骂爽了，也过了嘴瘾，这个圈子他也混不下去了，于是领着自己的500兵马投扬州去了。公孙瓒一看孙坚曹操都走了，自己也别带着了，对刘备三兄弟说道：袁绍无能为也，久必有变，吾等且归。公孙瓒点评袁绍是无能，袁绍出场是盟主，现在被说成无能，曹操以他为耻，还和孙坚闹掰了。袁绍一把好牌打得稀烂，讨董之后，袁绍的贵族光环丧失殆尽，成了诸侯们鄙视的对象，反正都没脸了，他就只好破罐子破摔了。袁绍的堕落属实是他自己做的，把私利放在功利之上，为人不耻。袁绍这个盟主白干，丢了人心，一个小弟都没收到。而曹操虽然败了，但是得了人心，一来一往，此消彼长，袁绍成了彻头彻尾的输家。他的失败更是讨董联盟的失败，这场打着恢复汉室旗号的战争最终以董卓迁都洛阳焚毁诸侯割据而告终，不但没有复兴皇室，还加速了大汉的灭亡。诸侯割据的新时代就此开始，大家都不再为刘家打工，而转向自我创业。先是公孙瓒令玄德为平原相，自去守地养军，任命官吏本来是朝廷的职责，现在公孙瓒自己就干了，让刘备养兵，我说了就算。公孙瓒开了诸侯封官的先例，而且他还让刘备养兵，目的很明确了，就是为日后征伐天下做准备。不久之后，兖州太守刘岱问东郡太守乔瑁借粮，乔瑁不给，这哪有粮食啊，你找我要，我找谁要呢？刘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带兵偷袭，杀死乔瑁，进将其众，开了诸侯之间互相吞并的先例。面对这样的局面，袁绍这个盟主他也不当了，也没告别，自己领兵拔寨投关东去了。讨董联盟来的时候轰轰烈烈，解散的时候一地鸡毛。咱们再说荆州刺史刘表得了袁绍的书信，玉玺是谁家的？姓刘的。我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给别人呢？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刘表想借着这个由头趁机消灭孙坚，毕竟都在江南，孙坚可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刘表立刻派遣蒯越、蔡瑁引兵10000在孙坚必经之地拦截。蒯越质问孙坚：汝既是汉臣，如何私逆传国之宝，可速留下放汝归去。袁绍要孙坚都没给，他还能怕蒯越？命黄盖出战，蔡瑁舞刀来迎，斗到数合，盖挥鞭打瑁正中护心镜，蔡瑁逃走。孙坚乘势杀过界口，刚过界口，山后金鼓齐鸣，刘表亲自来了，孙坚马上失礼，景升和顾信袁绍之书，相逼邻郡，远亲不如近邻，你干嘛告我呢？死鸭子嘴硬，刘表才不信呢，汝逆传国玺，将欲反耶？孙坚当场又立 flag， 吾若有此物，死于刀剑之下。这是他第二次发誓了，以后有人要问你孙坚怎么死的，你就直接说他死于嘴剑。刘表比袁绍就聪明多了， 咱们摆事实讲道理，你要让我相信，将随军行礼，任我搜看。这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孙坚要是让刘表搜，他以后还怎么在这片混？宁可承认自己有，也不能丢面子。孙坚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觑我？你有什么资格搜呀？孙坚要打，可是刘表自己却退了。孙坚就追，冲动是魔鬼。两山后伏兵齐出，背后蔡瑁快跃杀出，把他围在核心。感情刘表知道打不过孙坚，来了一出诱敌深入。蔡瑁快跃就是让孙坚放松警惕的。正是玉玺得来无用处，反因此宝动刀兵。毕竟孙坚怎地脱身？且听下回。袁绍盘和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